白敬祥弟兄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
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感谢神的话语，谢谢。
下面请阮建生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伦理的巅峰。
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的登山宝训中的其中的一段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耶稣上了山，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下了山，所以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就被称为登山宝训。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七章七到十二节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天国的伦理应该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光。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让我们不但能够听得懂你的话，更有能力能够活得出来，好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的家里发生了很要紧的很急迫的事情，他急得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我在路上碰到他看到他非常焦急的样子，他说我只有25天的时间。我说什么25天时间？他说我只有25天的时间，如果做决定做得不对一个是我就要黑在澳洲，另外一个就是我马上回国，只有25天。他说急死我了我说急死你了，你应该祷告啊，你有没有向你的主祷告啊？他说我没有。我就很奇怪，你一个基督徒，你遇到这么紧急的事，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向自己的主祷告都没想起来呢？我很惊讶当然后来他祷告了，而且神也为他把这件极其在人看来不可能解决的事情解决掉那么后来我又遇到一位弟兄，他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是不吃饭我说你怎么不吃饭呢？他说我吃不下。我说你为什么吃不下？因为我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我说遇到任何事情该吃饭也要吃饭。我说你有没有祷告？没有。他也没有祷告我就很奇怪，我说都是基督徒，当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一个是自己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另一个呢是自己急得连饭都不吃，但是他们同样的特点就是都不祷告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天父的性情，我们要知道天父与他儿女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要将我们与天父之间以及我们与我们之间那种真实的伦理关系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正确的处理对待和应用我们中国人的 伦理关系啊，中国人的社会伦理关系，大家都很熟，叫做君臣怎么样，父子啊，君臣父子，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遵循的一种伦理关系啊。那么也是几千年下来，中国人中国这个民族的啊这样的一个伦理关系，君臣父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看啊，天国的伦理关系啊，在这段经文里边呢，主耶稣首先告诉我们，基督徒与天父之间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伦理关系。第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与人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伦理关系啊。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七到八节当中，主耶稣用了三个不断加深的动词来形容天父啊向他啊对向他祷告的儿女们所给予的鼓励啊。这三个不断加深的动词，第一个是什么，你们看见吗？经文有经文哈啊，有经文哈。第一是祈求，第二呢寻找，第三呢叩门。你看，第一个是祈求，第二个去寻找，第三个是叩门啊。你看这三个动作，一个比一个更加迫切。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两节经文实际上是重复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啊，重复它的目的就是要加深印象。主耶稣要借着三个越加迫切的动词和两句几乎重复的话，将天父的应许铭刻在我们的心间。他要我们切记，天父上帝是一位喜欢听祷告的神，他不会嫌我们太渺小了，太无知了啊，不懂事儿了啊，而拒绝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不会嫌我们七嘴八舌，不顾及他是否听得过来我们的祷告而拒绝我们的祷告，因为他可以同时垂听无数儿女的同时的祷告，因为他是超自然的，他是超物质的啊，他是灵啊。其实呢，主耶稣要借今天这段经文向门徒授权啊，他要将阿爸天父的这个称呼权和儿女们向天父的祷告权交给门徒，并且鼓励门徒随时向天父祷告，而他的应许是给予、寻见和开门这三个动作啊。也就是说，这就是天国的社会伦理啊，这就是天国的伦理关系啊。他允许门徒称神为阿爸，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属于基督，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成了他的儿女啊。曾经有一名叫做耶利米亚的一个教士啊，他在助手的帮助下仔细考察研究了古犹太人的祷告文学啊，那是一个庞大的丰富的文学宝藏，甚至啊很少人啊去发掘啊。在这个丰富的宝库当中啊，完全找不到啊称神为父为阿爸这样的技术啊，因阿爸是日常的称呼，没有一个犹太人敢这样称呼神啊，唯有耶稣时常的这样称呼天父，又啊授权给他的门徒跟他重复阿爸这个名称。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里边看出耶稣的身份啊，只有他敢称神为阿爸。 并且教导他的门徒也跟着他这样叫。啊，那么也从此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蒙了何等大的福分。啊，那位宇宙万物的创造掌管者，他既超越又亲近，他既公义又慈爱，他既是我们的神又是我们的父，他既威严又连续。主耶稣不但授予门徒称呼和祷告的权利，更希望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天父的性情和心意，以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按照他的旨意来祈求祷告。在9到11节当中，主耶稣用比喻讲述了天父的性情。那么我们的天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不是一位凶恶的、令儿女恐惧、逃避并且远离的神呢？他是不是一位吝啬的、必须要用什么特殊的方法才能使他施恩的神呢？他是不是一位喜欢捉弄人、出尔反尔的神呢？他是不是一位溺爱孩子、按着孩子们无知的要求而不负责任行事的神呢？都不是，他是一位满了慈爱、满了公义、满了怜悯、满了信实，并且按己意行万事的神，而不是一位按无知的孩子们的意见胡乱不负责任行事的神，更不是能力有限无法成就儿女们需要的神。是他不是这样一位神。主耶稣用地上的父子伦理关系做比喻，来证明天父的儿女们与天父之间真实的那种伦理关系。他说，第9节我们来看，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赏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说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话。在第11节里边，我们发现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们怎么样，虽然不好，谁们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啊，虽然不好。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把他自己怎么样排除在外。你们虽然不好，我们就从这句话就看出他的身份，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否则他会说我们虽然不好，是不是？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就把自己排除在外，证明他不是那个有罪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地上的罪人啊，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不把对孩子有害的东西给他们，何况那位圣洁无瑕、满了慈爱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用这个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父才是最保险的，因为以天父与地上的父比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是天与地、圣与俗、超然与有限、创造与受造的对比。既然地上的罪人都知道爱护自己的儿女，何况天上的阿爸呢？这位天上的阿爸爱我们爱到的一个程度，为了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的权势，他甚至付出独生爱子的生命和宝血作为赎价。他爱我们的心 大家注意，是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就以独生爱子为我们的死而向我们显明了的。这个超越了人类所有伦理关系里边的最高峰。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够激励我们完全的信靠并依赖他吗？我们人只爱爱我们的人，我们很难去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只能爱那些我们愿意爱的人，却很难去爱我们的仇敌。但是神的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我们显明。这位天父照着他自己那个完全的属性和他对儿女们的应许垂听祷告，他绝不是民间传说中或者童话故事里那些低能的毫无权柄的神士，他绝不会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芝麻开门啊里边的那个神士那样荒谬可笑啊，也更不是阿拉丁神灯里边的怪物，他不是魔术师，也更不是这些受造之物的仆人，要按受造之物的指令去办事儿。我们中国人里边这个的神观啊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那些神都是为受造物办事的神啊，都是听受造物的指令去做事的神啊。有一个笑话说，有三个爱钓鱼的哥们儿啊，就我就是其中一个啊，爱钓鱼的啊，这个三个人一块儿去钓鱼。有一天他们走在沙滩上，捡了一个葫芦啊，哦，好大的一个葫芦啊，很新奇。他们就把这个葫芦塞儿嘣打开，没想到从里边哇就出来一个神士。这个神士好大不得了，他说，哎呦，你们三个救了我，所以我要答应你们每人一个条件啊。那么老大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发财，就他就去做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比尔盖茨还是谁啊？他去做了最有钱的人。那么老二说，哎呀，他做了有钱人，我做什么呢？那我就做总统吧。哎，他就去了做了美国总统。那么老三说，这个钱他也拿走了，权他也拿走了，看来我什么都没有了。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哥仨在一起钓鱼。结果中两个人就都回来啊，结果他们三个人就继续一起钓鱼啊。哎，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宝葫芦里边的神士啊，这种神呢是照着人的指令来为人办事的。可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掌管者啊，是按己意行万事的神啊，这个是有极大极大的区别啊，不是我们中国人脑子里边的那个神观啊，那个神观是跟圣经里边的神观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掌管者啊，是伟大超然的造物之主啊，但同时又是良善亲切的阿爸啊，他比任何的父亲都知道如何爱自己的儿女，他只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啊。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不蒙他的垂听或不能够奏效，是因为我们太有限，我们所求的不是最好的，甚至反而是有害的，所以天父不会给我们啊。如果有一位神他是按人的有限的卑微的智慧去成就事情的话，他怎么能够值得我们去信靠他呢？ 他怎么会是一位真神呢？啊，他不会按我们这些卑微有限的智慧所求的事儿去答应我们，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在很多年前，中国刚刚的开放，那是大概30年前，啊，什么都没有，连一台这个叫什么，摩托车啊都看不见，啊，后来忽然间开放，有人可以买到摩托车，那不得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高干子弟啊，他就买了一台摩托车，哎呀，把大家新鲜的说这车真是太好了。大家都骑什么车？骑自行车啊，没有摩托车。哇，大家他买了一辆非常好。后来陆续呢，在北京啊，就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就买了这个摩托车，还有一些叫做当年叫做万元户是吧？哎，买了一些摩托车，啊，大家都很羡慕。可是过了不多年，啊，好像是5、6年、7、8年这样的时间，啊，我就碰到了一个朋友，他是专门管这个交通啊，这个肇事的这方面的，他专门做这方面工作。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特别吃惊。我说你吃惊什么？他说北京第一批买摩托车的人已经都不在了。我说我什么意思啊？什么都不在了？他说就都撞死了啊。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啊，地上的爸爸说你要买摩托车，他就给你买一辆啊。那他不管你如何，反正有钱有地位啊，买一辆。但是天上的爸爸不会这样，不会做这样做事儿。啊，他知道你以后，他看得见，看得清楚，他不会照着我们有限卑微的这个祈求来应允我们，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好，什么对我们不好。啊，有一个有趣的希腊故事，啊，这个希腊故事呢，里边有很多的希腊神呢，啊，其中有一个曙光女神，这个曙光女神呢，她叫阿罗拉。啊，他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凡夫，这个年轻的凡夫呢叫提萨纳斯，啊，于是呢，这个众神之王丢斯啊，就让这个曙光女神为他的爱人任意选择一件礼物吧，啊，于是呢，这个阿罗拉啊，自然选择让提萨纳斯永远活着，你看这多好啊！永远活着，啊，长生不老，这多好啊！啊，可是呢，他忘记了向丢斯要求让提萨纳斯永远年轻。你们想想结果是什么样？啊，结果呢，这个提萨纳斯呢就变老了，而且越来越老，越来越老，老的简直就不能再老，还要老啊！他却永远不死。于是这件礼物就变成了咒诅啊，我们要反省啊，当一个有限卑微的智慧啊在祈求的时候啊，你祈求的东西如果天父给了你啊，很可能他照着你的要求给你的话，那很可能这件东西就会变成咒诅。就有一次我跟你们讲永生的反思，永生如果只是时间上的概念啊，永远永远的活着，而不是一个质量上的，而不是一个质上的啊，内容上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么那就变成了咒诅，让你永远活在无休止的争吵当中，让你永远活在无休止的这种衰残当中，你说那不成了咒诅，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永生的人不能只注意它量的这个概念，更要注意它质的概念啊！永生不仅仅是永远活着啊，永生是一种有特殊质素的生命啊，这种生命不仅仅是量上面的永远活着，更是质上面的荣神 蒙神的悦纳，蒙神的同在，蒙神的保守，啊，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活出我们永生的样式来，啊，其实在这段经文里也给我们很好的提示，啊，因为永生如果是量的概念却没有质的概念，很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咒诅，啊，无限智慧的神倘若按着有限智慧的人的祈求去做事儿，那个礼物就会变成咒诅。而我们的阿爸天父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总是不会将我们有限智慧所求的加在我们自己身上，以至于我们无法承受我们自己所求的，啊，他要按照自己的旨意将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们。比如求发财的人，啊，想的是今生的富有，但是天父却没有应许并成就他，因为他测透人心肺腑，知道倘若给了这个孩子金钱就害了他。他知道第一，金钱会使这个孩子与自己的关系疏离，甚至成为出走的浪子，啊，你们说这个很现实吧，啊，很多人没钱还好，有了钱就要远离上帝，啊，成为浪子。第二，他知道金钱会使这个孩子在永恒的福分中蒙受亏损。以永恒和有限的今生相比，还是永恒重要的多，所以不能按他的祈求应允，啊，于是这个没有得到应允的孩子就会说一句大家经常说的话，这个神不灵，有没有这个说法，啊，你求了半天没有反应，说这个神不灵，啊，其实不是神不灵，而是他爱你，啊，这是圣经的神观。所以我们祷告若想蒙应允，就要多一点明白天父的性情和旨意，多一点顺服他的心，啊，不要时常忘记他是高于我们的，超越于我们之上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在祷告中不是去说服神，而是去说服自己，去顺服神，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很多人的祷告是在说服神，哎呀，神啊，你这样办，神啊，你要成就这个事儿，神你一定要成就那个事儿，神你应该这样办啊。我们的祷告是在说服神，而圣经里边的祷告啊，要求我们是说服自己去顺服神，相信他最爱我们，也一定把对我们最好的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在将啊。在祷告当中去指挥我们的神，按我们所设计好的方案去成就什么，而是在祷告中寻求如何按天父为我设计好的方法和途径去生活、工作、学习、侍奉，啊，并且顺服他的安排，这样的祷告才会蒙喜悦、蒙垂听、蒙祝福。其实这不仅是在求个人的事情时候的原则，就是当一个门徒成熟起来了，他知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个原则仍然不变，仍然不是我们指挥神成就我们的侍奉计划，仍然是在祷告中寻求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安排，跟随他不偏左右。主耶稣在这几段经文中鼓励门徒祷告，不是因为天父不明白儿女们的需要和渴望，啊，而是因为他的爱使他喜悦儿女们的祷告，也愿意儿女们在祷告中与他亲近，啊，其实呢，祷告是神
自己为他的儿女拣选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祷告能够表明儿女们对父亲本身的需要和谦卑的依靠。所以祷告实际上不只是求我们要做的事，祷告实际上 不仅是要求神成全一件成就一件什么事情，祷告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能够把自己和天父之间这个关系表达出来，那种亲情啊，那种天伦的亲情把它表达出来，要在祷告里拼命的去亲近神啊，这是神最喜悦的啊。我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就读一篇诗篇啊。我看你们刚才啊这个会前的这个起应经文也是诗篇啊。诗篇你看它不是非常理性的一堆理论啊，它是表达了那种情感啊。诗人比如说大卫啊，他跟上帝之间那种哎呀那种爱啊，那种关系啊，其实我们经常忘记这一点啊。主啊你让我这样吧，主啊你成就我那样吧，可是就是忘了我和主之间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情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定要记住我们和天父之间的那种亲情啊。我们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般的特点就是求神的恩典和礼物要比求神本身多很多倍，你们相信吗？啊，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多。哎呀我们求，哎呀神给我这个恩典吧，神给我那个礼物吧，但是我们很少求神本身啊。正像啊诗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产业啊，我的产业就是他啊，他本身就是我的产业，而不是他要赐给我什么，他有了他我就有了一切啊，这个祷告才蒙神的喜悦啊。所以呢啊，我们要一起来反省啊，在我们的祷告里有多少是渴求天父的恩典和礼物的，又有多少是渴求天父本身的。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是否能体现出那个父子之间的那个最真实的伦理关系啊？是不是能够体现出天国文化当中那个完全超越了地上的伦理关系的那个巅峰状态啊？那么第二呢，基督呢又跟我们讲了基督徒与人之间啊，因为他刚才讲了与父之间的关系，现在他要讲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啊。那么第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这段经文不要小看它啊，这段经文被认为是主耶稣最最著名的一句话啊，它使登山宝训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巅峰啊，它被称为宝训的顶石啊，最上边那块顶石啊，是人类社会伦理的崇高目标。因为在登山宝训当中，除了这句话以外，其他的教训在其他拉比的格言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句子，但这句教训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它是一个超越性的对生命与其责任的启示啊，被认为是这个人类啊社会伦理的金律啊。在人类各民族的啊 人文哲学当中啊，其实也都有类似的教训，但都是从消极的负面的角度提出来的，唯有耶稣以积极正面的角度来提出来啊。比如著名的犹太拉比希列，他说不要把你们自己所憎恶的事儿加在别人身上，这就是律法的全部，而其他的都是注解而已啊。又比如多比传里边的多比啊，他教育儿子说，凡你所厌恶的就不要像别人那样行啊。这些都是高超的而精辟的格言，但没有一个可以与耶稣的教训相比啊。其他的宗教或人文哲学当中也同样啊，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儒家啊，我们中国的儒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基于消极的负面的方式。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那意思就是作为终身的准则啊。子曰：“其疏乎？啊，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啊。子曰：“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把它当作可以说是人间伦理的高峰。我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我也不加给别人。哇，这很高了，这个在人间的哲学里边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你没有发现它是个负面的。也就是说，我自己不想的、不想要的东西，是吧？我也别加给别人，啊，这是一个负面的感受，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看看主耶稣的跟他说的有什么不同，啊，那么孔子所说的，啊，与前边希列和多比讲的几乎一样，啊，我自己不想要的，我也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啊，这就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大家都是，结婚的人多啊，没结婚的举一下手，我看看。哎，都结婚了，这一堂人坐着哈，啊，你们会发现啊，在这个家里边日常生活里边吃饭啊，大家坐在一块儿，朋友啊亲戚一块儿吃饭，我经常会看见一个非常，这个见惯的。啊，司空见惯的一个举动，就是妻子在吃饭的时候，就把一个东西放在她的丈夫的碗里，嘴里说：“哎呦，这个不好吃，哎呦，这个太酸了，啊，哎呦，这个太硬，啊，这个我在旁边观察，我就笑，他们说你笑什么？”我说我想起孔子一句话，哪句话？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呢？我说你们连孔子那句不是最高明的话都啊忘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姐妹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那很容易啊，说你应该按着耶稣说的，是不是？”耶稣说的，我把它翻译成，为了好记，我把它翻译成己所欲先施于人，这个是正面主动积极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啊，己所欲我想要的我先把它给别人啊。那妻子在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吃？你说一尝，哟，这个真好吃，给你，是不是？你说哎呀，这个真甜，给你，应该是这样，那才是耶稣的门徒，你们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落入了啊比耶稣的要求更低很多的一个负面的要求里边去了啊，而就连那个负面的要求我们都没做到啊。所以耶稣这一条金律是 值得我们仔细去反省的。希罗哲学也是一样，苏格拉底啊，告诉尼古拉王如何劝勉其部属和官吏的时候，啊，说不要拿你从别人那里所受的怒气去对待别人。你看，还是这个意思，啊，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啊，塞弗留啊，挂在墙上的座右铭是：不愿人怎样待你，也不以此对待他人。你看，都是一样，都是从不愿这个负面开始的。啊，东西方著名哲人都所见略同。啊，这些用消极方式表达的伦理准则，实际上是所有道德品行教训的基础。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采用了积极正面的方式来表达。正面与负面有多少不同呢？我想在澳洲的中国人都会有明显的感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从中国大陆来到澳洲，许多东西都很正面？啊，我举一个很最基本的例子。啊，在中国教育孩子，啊，我就跟我们的孩子开玩笑，我说我们教会的孩子，我说你们千万别考前三名。牧师，为什么？我说在中国人里边考前三名还不如考七八名。他说为什么？他说考前三名又怎么样？我说你考前三名你就没有好受。他说怎么样？我说你看中国人的文化，爸爸，爸爸，我今天考全校第一名。他爸爸，你猜说什么？不许骄傲啊。他儿子说，我没骄傲啊，我这不是提醒你吗？啊，这是考第一名的。那考第二名的说，爸爸，今天我考第二名。啊，他爸爸说什么呢？你再稍微努力一点，你不就是第一名了吗？是不是？我平时告诉你再努力一点，你就不努力一点，你看第一名让人家拿去了，是吧？这是考第二名的。那考第三名的呢？他爸爸，今天我考全校第三名。他爸爸说什么？他爸说，一共就三名，你还给我弄了一个最后。啊，是不是中国文化？是不是啊？很现实的中国文化，是吧？你再看澳洲的孩子们，他爸爸，今天我考全校第五名。Oh my god， 全校第五名，哎呀，good son， oh my good son， 哦，怎么办啊？咱们下饭馆，爸爸请你去吃，吃饭去了，啊，哎，所以什么事儿你以正面积极的这种思维模式来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将来就会变成这样，啊，自信，啊，感恩。这个你往那一站，他就看着像个特别有信心的人。如果你以我们那些负面的文化对你的孩子啊，那你的孩子将来就会非常的这样，哎呦，我不行，我不行，他不行，他总是不行，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对他的肯定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更新啊，这只是文化更新里边很小的一个部分啊，要学会以积极正面阳光，现在中国大陆叫什么正能量啊，哎，以这个正面积极的思维模式啊去做事情啊，去对待你周围的人啊，你鼓励你的牧者啊，你这个赞扬你的同工啊，你欣赏你的妻子，你表扬你的孩子，啊，你再看看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的伦理关系就完全改变，阿们，哎，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主耶稣在这里边就是告诉我们这种正面的、积极的这种方式，啊，那么这条金律的积极和消极的方式啊，它的差别我们刚才已经看得很清楚。相比之下， 金律的负面消极方式只包含了不做某事，或者是禁止某些行为，或者是按现在的话说叫做不作为。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伤害别人，但同时也可以对别人毫无帮助，毫无益处。这就是负面的表达的结果，是吧？我自己不喜欢的我就不给别人，但是我并不作为，并不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并不主动的去正面积极的去做那些有益于人的事啊，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啊，消极的表达啊。人可以借着单纯的不行动而持守这个消极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这个做法完全违背了圣经启示的良善这两个字的真正的意义。人可以用不作为、不行动守住这条金律，而这条金律用正面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我们积极的、主动的、有作为的、努力的向人去做我们愿意别人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主动的认同别人，我们主动的理解别人，我们主动的接纳别人，主动的同情别人，主动的连续别人，主动的宽恕别人，主动的去帮助别人，主动的去施予别人啊，使整个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人生新原则啊，是天国的伦理和文化，他要在天国子民中形成一种共识和习俗。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呢？文化的定义就是一个群体，好像我们啊 Springwell 宣道堂，一个群体长期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共识和习俗，那就是文化。你到每个教会，你会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啊，因为这个群体长期的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共识和习俗，就是这个群体的文化啊。那么注意，我们必定啊不伤害人，也不把我所厌恶的事情做在别人身上，与我必定要出去帮助人、善待人，就像我愿意别人如此善待我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因为只有爱才能够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儿。当我们明白了主的啊金律啊，我们应该反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主的这条金律来呢？啊，那些负面的，就好比法律可以强迫一个人在一条不伤害的路上驾驶汽车，但却不能强迫他在中途停车去救护一位有需要搭车的病人。你们说是不是？啊，耶稣的金律告诉我们，不应该仅仅消极地遵守法律的许可，而应该积极地以爱心的要求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甚至是路人。唯有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心存在这个心里的人，才能够开始满足这条金律积极性的要求。他会照着自己所盼望别人坐在自己身上的，去主动饶恕别人，帮助别人，称赞别人，接纳别人，理解别人，鼓励别人啊，这条金律要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办公室里， 啊，在他的职场，在他的工作中，在公共汽车上，在街道上，在学校里，无论什么地方，都成为他生活的原则。人要服从这个命令，就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如果世界充满了这样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了。阿们。基督徒不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十二节里边所讲的己所欲，先施于人。耶稣的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单是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是群体的问题，它包括人与人的种种关系。我们如果能够灵敏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的处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换位思考啊，如果我们能够灵敏地把自己处于别人的处境，去待他像待自己一样，我们就永不卑劣，常是宽厚；永不苛刻，常是体谅；永不残酷，常是恩慈；永不榨取，常是施予；永不伤害，常是医治。阿们。爱必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永留，成为容神宜人的圣洁而又荣耀的器皿。正像约翰福音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掌管者告诉我们，爱神爱人是全部律法的总纲，而这种爱，这种远远超越人类所拥有的爱，只能从他那里边得到。愿这个超然的大爱，在我们每天亲近神的时候，不断地注入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可以自然地流露出主耶稣基督所盼望的样式，不但可以满足这条社会伦理的金律，更能够因此获得天父的悦纳和祝福，成为活着的见证，并享受因执行这样的一条金律而带来的幸福的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心灵状态和满足的人生。因为神成圣的工作在你和我的生命中运行，他不会满足他的儿女们停留在对圣经真理知识的认知以及口头的背诵上，他要我们新生命在信心中晋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行为，透过我们的品行，在社会伦理中，在人际关系中充分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理念上，却不能够付诸于我们的生活品行和行为上，我们不但不能见证福音，反而会拦阻别人来到救主的面前，更无法透过行为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耶稣基督的话，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成为天国子民的文化和习俗。因为天国的伦理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什么？请大家背诵：己所欲，先施于人。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超越我们。只有你是善的，只有你能够把这样的启示放在我们的心中。但愿 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头脑里的知识和口头的宣讲，更是我们生命里边的改变和生活行为当中的流露，好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